晚上好，这里是萱子的疗愈电台，我是你的知己萱子雀儿兔。当窗外的世界慢慢安静，当一天的疲惫悄悄地沉淀，很高兴此刻能与你在电台里相遇。接下来把耳朵交给我，我会用我的声音陪你度过今晚的每一刻。我是萱子，又到了今天的恋爱小故事时间了，大家依然还是戴上你的耳机来收听我们的两期恋爱小故事。那么第一个故事呢是这样的，我是2014年分手的，那个时候他劈腿了，然后我坐飞机去挽回失败了，后面我就再也没有谈过恋爱了。但是7、8年后想要再开始新的恋情，却发现不知道怎么跟女生相处了，再加上现在自己做生意也接触不到新的女生，全部都是顾客啊或者是供应商，请问萱子这种怎么破局啊？那么我就来跟你分析一下吧。首先，女朋友的劈腿，你还坐飞机去挽回，当中发生了些什么呢？啊，我还是不问你好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那个为爱冲动的自己，确实会让人觉得有点傻。但是，我更看到的是你非常勇敢和真诚的一面。你呢，愿意为了一段感情去付出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这本身啊就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很多人可能连迈出第一步的勇气都没有。你虽然失败了，但是你至少争取过，所以心里不留遗憾。现在7、8年也过去了，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会为爱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的男孩，我想你现在变得应该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重，你也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段经历让你受伤了，但是也让你成长了，我想现在的你是一个更好的人。7、8年没有谈恋爱，想重新开始却感到不知所措，这可太正常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朋友。想打破现在的局面，其实可以从拓宽社交圈和重建自信两方面入手。听我一句吧，那么拓展社交圈，增加去遇见新人的机会，这个你是要去做的。因为前几天我还听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咨询我说现在啊很难有接触异性的机会，我当时呢就是这么给他建议的，我说可以找一些兴趣班啊或者短途的旅游啊爬山啊飞盘啊网球啊等等，虽然说你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喜欢这项兴趣，但是呢可以通过兴趣去结识朋友，或者你可以让你的朋友给你介绍一下，你告诉你的好朋友啊，你说我现在有一个重新想要开始一段恋爱的想法。朋友介绍的人嘛，毕竟知根知底，相处起来更加会有安全感。但是我给你的忠告，千万不要和比自己条件太好的或者太高的太帅的朋友一起出去，人生忠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尝试线上的一些渠道，比方说选择一些交友的 APP， 这已经是现在很普遍的一种认识新朋友的方式了，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希望，不要把基于自己所有的希望在工具上。那还有一种重建自信，也是你自己塑造你自己的自信，找回和女生相处的感觉。但是你要记住， 不要说一开始就抱着找对象的目的去接触所有的女生，我们呢都是要从普通朋友做起的，先要把她当作是普通的朋友，我们聊聊天，分享一下生活，压力就会小很多。如果不成功呢，彼此不来电呢，后续呢也可以做朋友。如果说目的性太强的话，结婚吓跑女孩子还会给自己增加更多的焦虑感啊。复盘过去，告别你自己遗忘的不好的经历，但是不要沉溺，过去的经历让你受伤，但也让你成长。现在的你啊，更加的成熟，更有担当，把那一次的失败看作是人生的一次经历，而不是对自己的否定。从微小的互动开始，比如说在兴趣小组里主动帮一个小忙，或者在 APP 上给对方的动态点个赞，留句真诚的评论，慢慢的你就会找到与人交流的感觉。万事开头难，重要的是先迈出第一步。一般情况下，男生长期没有性生活对身体并没有明显的危害哦，就有可能会在某些方面产生一些影响。虽然说你找不着女朋友其实都无所谓了，在我看来，但是我还是建议在找女朋友之前可以偶尔啊有一些排精的行为。虽然说从生理的本质来看，男性的生殖器它系统啊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即使说长期没有性生活，睾丸依然会持续的去产生精子，生成的精子啊它也会在副睾内逐渐的老化死亡，然后会被人体吸收，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但是也有可能会存在一些影响，比方说长期没有性生活，你的前列腺液呢无法定期的排出，可能会导致前列腺液的淤积，那么就会增加前列腺炎的发病风险。我之前也讲过前列腺炎怎么去预防，当时我是这么讲的一个小妙招吧。如果说长期没有性生活的话，你可以在尿尿的时候用力的一次性的排出，你不要觉得可能在外面啊会影响到别人啊，或者尴尬啊丢脸，尿尿的时候不要憋着尿，把它勇敢的排出来，这样你可以减轻你得前列腺炎的发病风险哦。还有就是长期缺乏性刺激可能会使你的经的海绵体的血液循环会变差，神经反射的敏感性呢可能会降低，在后续的性生活中部分人可能会出现勃起功能不佳、早泄等性功能障碍问题。但是这种情况通常都是一时的，如果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时间和调整还有适应，大多都可以恢复正常的。在心理层面上，长期没有性生活可能会让人产生焦虑和烦躁压抑的负面情绪，还有可能会影响到个人的睡眠质量和日常的工作生活状态。部分人呢可能会出现性功能的短暂下降，如勃起功能受到轻微的影响。不过不同的个体对性的需求强弱和耐受程度的差异是较大的，有些人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释放和转移性方面的压力，心理上不会有明显的影响。适度的自慰也是一种释放性的压力方式，只要频率合适，一般自慰后第二天不感到疲劳啊，精神萎靡不已啊，这样子的，那么那就没关系了。如果说第二天感到很疲劳精神不振，那么那你要注意一下啦。如果说没有，那对身体是无害的。那这里呢我推荐使用萱子的配备哦，大家去淘宝上搜索黑科技工程机就可以了，如果有什么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咨询客服哦。这位朋友如果说听到电台，你可否告诉我，我想了解你是否出现过遗精的现象，近期的心理状态又是如何的，是否经常感到烦躁或者感到焦虑，平时是否会有自慰和排精的行为。大家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我相信只要边调整好自己，边去接触新的圈子和异性，你会重新使自己充满活力和自信的，加油哦。那么第二个故事，萱子姐她是适合我结婚的一个对象，但是从身体和生理上都达不到我想要的性生活，每次都是我迁就她，已经很长时间了，可能要没有那种激情了，多次指出过问题的她也不做改变，那我该怎么办呢？啊，那我来分析一下吧。其实呢，性生活不和谐确实是大部分婚姻里一个非常现实和棘手的问题。我有一对夫妻朋友都跟你差不多吧，我问过他们啊，他们几乎是一年才会有一次性生活。如果说两人性格三观还不特别合适的话，长期下去会消耗掉两个人的感情和激情。其实我能理解你的无奈和疲惫。既然说你沟通了多次都没有结果，那你可能需要调整一下你自己的策略，从根本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继续单方面的迁就他。那么我就给你几个建议啊。第一点呢，不要在发生关系之后结束或者吵架的时候去提这个事儿。我们要提这个事情啊，一定要是一个放松啊，心情不错的时候，比如说吃好饭散步啊，或者是周末的午后啊，大家很平静的时候去聊一聊这个问题，尽量用我代替你，不要去指责你总是不配合，而是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比如说这么讲啊，我很爱你，也很珍惜我们的亲密时光，但是我感觉我们最近的互动少了一些激情，我有一些失落，又有一些孤单，我想我们能一起想办法让它变得更好，可以吗？三，沟通呢是双向的，如果说他不改变，背后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如果是有可能身体不舒服啊，工作压力太大了，对心有心理阴影，还是你们的感情出了其他的问题啊，试着去理解他的真实想法。我建议你去看一部台剧叫《今夜为爱一起鼓掌》，他可能会帮到你。四，找一个好的契机，比如说帮他买一个全身体检，说是关心他的健康，重点的检查一下妇科，看一下是不是受到一些妇科疾病或者激素问题的影响，导致荷尔蒙的激素不平衡。那么第五点，去找一个专业的婚姻咨询师或者是性治疗师，这个可能在我们国家会比较少，不过还是会有的，你可以去找寻一下，他们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安全中立的环境，会引导你深入的交流，找到问题的根源，并给出专业的解决方案。你要明白哦，这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其实它就像生病了去看医生一样正常。你的身体会得病，那你的心理也会得病啊，这很正常。第六点，给两个人制造有氛围的环境，比如说换一个发生关系的环境，不要一直在床上，可以在沙发啊、厨房啊或者浴室之类的。但是我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哦，如果说你任何突破以往的中规中矩的行为之前你有提议，必须在双方同意的信任的前提下去进行，你不能 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突发事件，这样的话对方也会感到很不舒服心里面。当然也可以尝试一些新的玩法，确实是为感情增添新鲜感和刺激感的好方法。不过还是要提醒你，不管有任何的想法，都要建立在双方沟通和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可以买一点比较漂亮的衣服，情趣的，这是最常见的也最受欢迎的方式之一。你可以买维多利亚的秘密啊，这种比较好的品牌，包装也非常的精美，作为礼物送给对方，加上香水，再加上小眼罩，我想他应该会很喜欢吧。嗯，而且你让他感觉到这是为了大家共同的乐趣，所以我相信他也不会排斥这个行为。你可以跟他一起挑选，让他挑选自己喜欢的，还有一些小玩具也可以让对方一起挑。这些小玩具啊也有很多的玩法，你可以自行去探索一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给你们两个人晚上的互动过程做最好的铺垫，这也能让整个故事呢变得更加的丰富，整个过程更加的趣味性。七，可以尝试去演绎不同的身份的人，这能够让双方暂时的抛开现实身份，增加新鲜感。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个看作是一个共同探索的过程，而不是单方面的任务。在过程中多关注对方的反应，多沟通彼此的感受，找到最适合你们两个人的方式。如果说以上方法都尝试过了，但仍然拒绝沟通，拒绝改变，你可能需要认真的思考一下这段关系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婚姻是两个人的事，需要共同经营。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努力维持，而对方完全不回应，长期下来你会越来越累，最终可能会导致感情彻底破裂。我当然希望你们的问题只是小问题，希望我的建议能够帮到你。如果与这位朋友有同样经历的朋友，也可以评论区留下你的困扰好吗？或者评论区有朋友有对他有好的建议，也可以留下你的评论哦。我非常期待大家的发言。哦，对了，可以发语音哦，要升级最高的版本哦。那么今天的小故事就到这里了，祝大家好梦，晚安。窗外的夜色渐浓，我们的故事也暂告一段落，但生活的乐章还在继续。愿你带着今晚的这份平静与思考，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我是萱子君儿兔，晚安，我们下期再会。